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Dev Murmur。那我们这一集非常高兴邀请到 Square 工作的 Kenji。那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就是担任面试官的经验啦，海外求学工作的经验。那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比较 focus 在就是在 Square 工作的一些技术相关的一些议题啊，就是说，像 Kenji，你自己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在 Square 之前主要是 focus 在 Android 开发上面。那你自己觉得说，Android 或者是 iOS 未来的一些发展，就是说 App 会渐渐被 Web 取代吗？还是说，事实上就是 Native App 还是有它存在的一些价值，或者是说发展的空间呢？
我自己觉得 App 还是会存在啊，因为以前的公司呢，可能只要有 Web 就可以了嘛。然后，但现在，比如说你除了 Web 界面以外，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所以 Mobile App 会变成是一个标准配备。以前可能只是说哦，只要有一些专门做 App 的公司就好了。可是现在就会变成是 Mobile 从2009-10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它不会变成一个单一火红的。纯靠 App 就可以发大财的机会，除非你是像做 Uber 啊，或是 Facebook 这种很依靠在 mobile 上面的东西，不然我觉得它会变成是说，大家还是需要说，除了有一个网页以外，大家还是需要有个 App。那我们就要看下一个是什么嘛？比如说现在都是在讲 machine learning，那可能 machine learning 就会变成是一个哦，可以靠着这个 AI 或什么东西，纯粹做 AI 的公司。那我觉得未来，它就会变成是说，哦，那这个东西也是发展到一个成熟度之后，就会打散到各个部门，就是大家每个公司都需要 AI 相关的应用，App 相关的应用，Web。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不会被取代，会变成是一个主流的，大家使用者期待这个公司的产品就会有的一个载体。
是未来上其实Web 事实上还是算是一个比较简单可以接触到使用者的一种算是 channel 啦，就是说，但是事实上channel 分很多种。如果说你是比较 heavy user 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事实上开发一个 native app，在使用者体验上，事实上是对使用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你是希望能够扩散的广，因为事实上 app 还是需要 download 这个一个下载的一个行为。那但其实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你是需要比较 heavy 的一些互动，然后需要比较多 engage 在就是你的一个 app 的一些互动，事实上有一个 native app 去支持你的一个应用，事实上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事实上是算相辅相成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像你现在看到很多服务，即便它是网页版，然后它会针对手机的荧幕做优化嘛，那它还是会推荐你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去下载我们的 mobile app，不管是透过 App Store 啊，或是 Google Play，他们还是会希望说使用者能够用到 native app 去做在手机上使用，因为毕竟我觉得 native app 能够做的第一个是 UI 还可能还是比较好看，然后
跟
performance 也会比较
AI 的整
好，然后
合
很多事情只有 native app
啊。
才是可以做的一些权限啊，功能。
是，对，OK，那 Kenji，你现在在公司上负责业务已经算转向到infrastructure，然后 backend 的部分嘛？那你之前
对。
在 Square 开发 Android 的时候，因为你在 ASUS 的时候算是也是 Android 相关部门嘛？那你在就是这两边开发上的一些技术上的差异，有相差非常多吗？
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在 Mosca Studio 的时候是专门开发 Android 的 App。那通常都是几个人，1到3人的开发的规模大小，但是当然也有做过那种，比较难的 project，但是也是1到3人，但是可能有几十个页面有做过的。那在华硕的时候是做比较偏 firmware system、Android system 相关的，所以并没有直接是写 application level，但是会需要知道 Android kernel 的 code 啊，或者去看一些 framework 的 code，所以某方面来讲都还是做 Android，只是维度不一样。那后来在 Square 刚开始前2年呢，也是做 application 的开发，那专注的在开发在我们 Square 自己出的 hardware 上面的 Android app，那我会发现，有一些蛮大的不同点，说因为 Square 的我们在的 Android app 呢是一个比较大的 repo，大概有50个人以上的 engineer 会一起在同一个 repo 里面工作，所以呢，这 其中呢又包含是说这个 repo 可能会可以 build 出不同的 app、嗯、有可能是 build 出 for 我们 Square Hardware 上面的 app， 有可能是 build 出那个 Google Play 上面的 app、嗯、那也有其他 vertical team 要需要根据他们需求做不同的产生不同的 flavor 的 application、
嗯、
所以你要考虑的事情就变得跟我之前在台湾开发经验会比较不同。你可能要考虑说我现在开发这个 feature 呢要怎么样能够比较好的 modularization， 然后不要去影响到别人，你要怎么样把 model 的 dependency 弄好、
嗯、哼，
然后让有一些功能是大家都可以有的，那有一些功能是只能 isolated 在你要 deploy 的某个 app 上面、
嗯、哼，
那这是有不同的挑战。所以说我会觉得以前比较小的 project 是专注在说你能够实现哪些 feature、
嗯、哼，
然后你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在比较大型的 project 里面，你就要想说我要怎么样做不同的 platform， 然后做比较核心的部分能够让其他人能够 reuse 你的 code 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做 isolated、feature development， 同时、又能够避免别人或是你自己去影响到别人已经有的 code。
嗯，酷。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在于说 engineer team 的 skill，大家一起 co-work 的 size 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能要考虑的东西可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不管是跨 team 的协调，或者是说怎么让你的 component 更容易被 reuse 然后 maintainable。 对，那相信对你来讲应该都是很好的学习经验。那可以进一步就是想了解一下说，哎，像 Kenji 你现在在公司公司主要使用的 tech stack 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是Enjoy 导向的或者说前端后端，他们有自己使用的focus 的 tech stack 吗？还是说事实上每个 product team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用的一个 stack？
我们公司会定义说有哪些语言是你可以我们官方资源要使用的嘛。那比如说在 Android 就是你会用 Java， 或是比较新的会用 Kotlin。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新的 code 都是希望用 Kotlin 写，然后、嗯，会把一些旧的 Java 的 class 转成用 Kotlin、
嗯、
那如果是 server 方面的话，我们主要的 backend service 就是支援三种语言，第一个是 Java， 然后第二个是 Ruby， 第三种是 Go、
嗯、哼。
那如果是 full stack， 比如说是 web 前端的部分，这方面我比较不熟，但是我听过有人是用 Vue 打 JS 去做、
嗯、
但是细节我不了解。
Mm-hmm.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比较 general 的 guideline 来告诉我们说，哎，这些哪些语言是你可以支援使用的。然后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去 deploy 一个 service， 那我们会有基本的一些文件来讲解说我们 service 的 container 啊，或者说你要怎么开发一个新的 service 呢，然后你要 follow 一些步骤，然后怎么 deploy， 大概会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每个 team 还是可以去稍微的决定说你们的开发流程要长怎么样。
嗯、mm-hmm.了解。诶，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现在engineer 的配置是怎么样配置吗？是说诶摆 product 去配置，说诶一个 team 就有frontend backend 然后 QA 或者说 mobile 的 developer， 还是说其实说是摆functional 的，就是说诶 frontend team 就是一个 team， 然后 backend team 是一个 team， 然后 mobile team 是一个 team。
其实我们可以来简单分类一下不同 team 的类型、
嗯、
如果你纯粹就 engineer 他用什么语言呢，用什么或是做哪一块来分的话，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就是 functional team。 functional team 只是说你可能全部的人都写 Android， 或全部的人都写 iOS， 就是你都是做这个同一个 function。 那或是你是另外一个类型是 cross functional team，可能是说哦，我可能是做某个 product， 那我可能需要一个 Android developer， 一个 iOS， 两个 web 前端，两个 web backend。 那这种就是 cross functional， 就是你可能同个 team 里面呢会有做不同，可能做 client 或做 server 的人会混在一起。
嗯哼，
那这个我过去的现在的 team 还有过去的 team 都基本上属于 functional team 啦，就是像我之前做 Android、嗯、我们 team 全部都是 Android 的 developer。那现在在做 platform engineering 的 team 呢，就是都是做同一块，比较不会有这种做不同 client 或是 server app 的情况发生。但是有一些其他类型的 team 呢，它可能是针对做某个 product， 那它就需要 cross functional 的人、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team 的类型。
嗯，是，就是看 team 的状况会有不同的 人员的配置。
对，
嗯哼，了解。哎，那可以请 Candy 分享一下你们目前公司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吗？就是说，哎，一个 request， 一个需求 request 是从可能 stakeholder 来的，然后 PM 去排 priority， 然后跟可能 UX UI 的人去讨论，然后定一个流程，然后再由 engineer 互相去讨论说怎么去实做吗？还是说你们事实上有跑 Scrum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软体开发流程呢？
我们基本上通常是以一个 Sprint 是两个星期，
嗯哼，
所以通常会是这样啦，就是一个 Sprint 开始之前呢，我们的 PM 跟 EM 会稍微讨论一下说，哎，我们这个 Sprint 呢可能有什么需要做的 task，
嗯，
然后会稍微定义一点大方向，让我们 engineer 会想说 OK， 这两个礼拜我们想要完成什么事情。
这边 EM 是 engineer manager 吗？
哦，对对， EM 是 engineer manager， 然后 PM 是 product manager。
OK，
那可是每个 team 不太一样，我现在说的是我之前在 Android 的 team 是这样子、
okay.
就是说 PM 跟 EM 呢，因为一个是做 product 嘛，一个是做 engineer 的 manager， 所以会比较知道说比较容易估说这个东西要花多久。
嗯哼，
那他们会想办法规划一个，哎，我们希望这两个礼拜能够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嗯哼，
然后以及对应的一些Jira ticket 他们会先定义好。
嗯哼，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开一个 sprint planning 的会议、
嗯、
那我们接着就会想说 OK， 我们这个 sprint 呢，你其他人觉得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被规划进来也可以加进来啊、嗯、或者说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在这次里面没有办法做完，那是不是要拆成比较小的 ticket、
嗯、
然后让这个 sprint 做部分，然后剩下的 ticket 在下一个 sprint 再继续做。
嗯，
那这个其实中间都会需要很多沟通嘛，因为毕竟 PM 跟 EM 只是规划一个大方向。
对，
那如果实际上 ticket 如果有不清楚的部分，我们会随时比如说有时候要跟 designer 厘清，
对，
或者说某个 function 的 behavior 不清楚是 PM 需要定义的，你会再去跟 PM 聊、
嗯、
沟通然后聊、
嗯、
然后确认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这个 sprint 嘛，然后我们就每天呢就是选一些你觉得可以做的 ticket 开始实做、
嗯、
一样中间如果发现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你可能需要问 PM 或是问 designer、
嗯、哼，
或甚至说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 scope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我们可能就要再讨论一下说是不是要拆成更细的 task 去做。
嗯哼，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实际上当然是做完之后你 local 会 run 一遍，确认这个东西是在你 local 端是可以运作的、
嗯、
有解决掉你的 bug 或是有新增你的 feature、
嗯、
接着我们就会 open 一个 pull request，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 engineer 帮你 review call 啊、
嗯、
然后我们会 run 一个 CI 就是会把一些我们已经有的 task 会 run 过一遍，确认你这个 change 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哼，
然后当你厘清了你同事给你的 code feedback， 然后 CI 也过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merge、
嗯、
那 merge 之后通常啦，因为以我们 Android 为例，如果你做的 feature 是比较小或是做 bug fixing， 我们通常是不会有feature flag。但如果你今天做的是稍微比较大的 feature， 你需要能够 roll back，、
嗯、
那你就必须要 create 一个 feature flag。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测试，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A/B testing， 比如说你有一个旧的 feature， 你改了它的行为，那我们可以去针对说，哎，我针对几 percent 的用户去打开这个 feature flag。然后看一下大家使用状况怎么样啊，看一些 metrics 有没有掉、嗯、或者说有没有一些 bug， 因为我们不想要说突然就是让一个 feature 给全部的人都用，就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 bug， 那这样我们没有办法 rollback 的情况会非常麻烦、
嗯、
所以我们会比较大的 feature 会有一个 feature flag， 然后会先在 staging 针对一些你自己的 testing 的 account 去打开、
嗯、
然后测试之后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会把这个 feature flag开放给所有 staging 的 server、staging 的 environment 使用。所以 staging、
嗯、
只要你是 staging， 通常、staging 的意思就是说是公司内部的所有人都会用到的。
嗯哼，
再来 staging 测试没有问题，我们会 roll out to production， 这时候就会先从我们有一些 beta merchant， 所以我们会先说、有一些 merchant 我们可能就已经跟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关系、
嗯、
他们可能就会说哦，那我们可以抢先试用一些比较新的 feature、
嗯、
所以我们会先用那些 feature beta merchant 做测试，这时候如果有 bug 起来我们就赶快修正，然后再进行一版 release， 最后可能 roll out 到可能 20%-50%， 最后给全部的人都使用，然后确认这个功能很稳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就会把 那个 feature flag 删掉、
嗯、
所以这大概是一个整个 feature 开发的 life cycle、
嗯、
local 测试 staging 测试打开 feature flag 然后分步骤的去让使用者能够体验这个 feature 到最后没有问题之后再把 feature flag 给打开给所有人然后删掉那个 feature flag
嗯哼Cool, 就是 Kenji 他事实上描述了蛮清楚的整个软体开发的一个生命周期。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说，哎，你们现在 PR 的话 ，code review 是每个人 team 里面的人都可以 code review， 然后 approve。那是只要有一个人 approve 就可以 merge 吗？还是事实上要可能 EM approve 才能 merge 呢？
我们 EM 基本上是不会 approve 的，所以通常就是你只要 team 内有任何一个 engineer approve 就可以了。
OK，
对，但是我们通常习惯会是说，你你会开一个 PR， 然后就算有人马上 approve， 你可能还是会放一阵子，因为你想要让其他人有看的机会。
是，
所以其他人就算有人 approve， 可是其他另外一个 engineer 有其他的 feedback， 我们基本上会希望说，所有 engineer 其他 reviewer comment 的所有的。提到的问题你都要能够解决才行、
嗯、
而不是说就算有一个人跟你 approve 但是 A approve 但是 B 有意见你还是要把 B 的意见先解决完才能够 approve 这个 PR、
嗯、
才能够 merge 这个 PR
了解诶像你们 EM 的话会就是参与就是 coding 吗还是说他其实比较像 people manager 去管理整个 engineer 的一些不管是生涯规划或者说考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Go 的一些就是 planning
其实大部分公司的 engineer manager 是不 coding 的纯粹就是他们有过去、
嗯、
他们其实过去也是 engineer 嘛
对
所以他们知道 coding 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架构啊所以他可以参与一些比较 high level 的讨论或者说他比较能够清楚知道说、嗯、哦你今天这个 engineer 遇到问题出在哪
对
然后大部分时间还是 people manager然后 coaching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想办法满足下面的人的需求然后对那是对内嘛对内满足大家需求然后看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部分那对外呢就是去解释说我们这个 team 大方向的架构该往什么方向前进然后如果有遇到一些技术的问题呢要解释给外面的人听
嗯哼了解诶像现在你刚刚有提到你们现在已经有 CI/CD 的流程你们是有用 open source 的一些 CI 像Drone CI 啊，或者 Circle CI 的一些 tool 吗？还是说你们自己有内部额外使用的 tool？
其实我们 CI 目前还是用自己 in-house 的 tool、
嗯。
我们有 open source 叫 Cochiku， 可是我们其实一直有在讨论说要不要用 Circle CI 或是其他现在比较红的 third party 的一些 CI 的流 的 tool。
是，
所以这还是有一直在讨论的。所以只是现阶段还是自己做的。
嗯哼。OK， 那你们 deploy 的话，现在是 deploy 在 VM 上面吗？还是说已经转到 Kubernetes 之类的一些 service 上面呢？
我们也是有自己一个 internal tool 做 deployment，、嗯、但是那时候是因为 Square 那时候2009开始嘛，所以那个时候 Kubernetes 还不是很红，
嗯、
还不是很主流。
对，
那但是现在我们那个 deployment 其实跟 Kubernetes 已经蛮像的，只是说差别是、
嗯、
它。有参考某一个版本的 Kubernetes 然后再加上自己 Square specific logic 然后 deploy 到我们自己的 data center、
嗯、哼
那但是公司的目标其实长期来讲是想要往 cloud 移动、
嗯、
所以已经有一些 project 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把我们的 service deploy 在 cloud 上那当然是用 Kubernetes 然后但是因为其中还是要做一些 migration 嘛，比如说我们在 data center service 怎么跟我们 cloud service 沟通你都必须要有定义一些比较明确的 rule、
嗯、
因为我们毕竟不会说一夜之间突然从 data center 全部转到 cloud 我们一定是渐进式的
是
所以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做的问题啦那我们当然会希望用 Kubernetes 来管理这些 CD 的部分
嗯哼是诶像你们就是整个软体开发流程中QA 所扮演角色是在整个开发流程中就会 join 吗？还是说是最后要 release 的时候才会参与整个过程？
通常 QA 都是在我们 code merge 之后，然后才会加入进行测试嘛。那所以通常流程是这样，我们 code merge 之后在 staging 测试，然后会把这个 ticket 就 assign 给 QA， 请 QA 帮忙看一下说、
嗯、
诶，这个 feature 是不是完成了，然后他们会不会发现其他 bug 然后如果有 bug 回来在工程师这边再继续修正所以通常都是等、
嗯、
已经 merge 完 code 之后才会参与
嗯是了解 哎，像就是 Kenji， 你现在已经算是转到 backend 的一些 team 嘛？那你现在可以跟大听众分享一下你目前主要负责哪方面的一些业务吗？
我觉得其实这主题蛮硬的，我很怕听众会聊到睡着，但是我个人是很有兴趣，因为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转到后端嘛，因为我其实 Android 做了有5年以上嘛，
对，
加起来，那当然还是很有趣，只是会希望说自己的职业会想要多学不同的新的东西，所以其实还在2个月前还很新才转到我们的 Platform Engineering。那我现在在的 team 是叫做 Traffic and Observability。那这个 team 就做2件事嘛，第一个是做 traffic engineering。
对，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 team 是负责所有的 HTTP request， 它进来之后进到我们 Square 的 server， 它怎么做 routing， 怎么做 load balancing， 怎么把这个 HTTP request 分配给对应的 application team 的 service 去做事。然后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做的是 observability， 就是做我们Metric pipeline 这部分我比较琢磨比较少，反正概念上就是说，所有的 backend 的 application developer 呢，他会想要去看说，哎，我现在的一些关键的 metrics 是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有多少的 request 进来，然后我的某个 host 就是某个主机它的 CPU 啊、memory 啊这些 metric 状态怎么样啊，然后我的 latency 怎么样，然后如果我今天有一个 request 进来，它牵扯到不同的 service， 它可能先经过 A service， 再到 B service， 再到 C service， 我要怎么做 distributed tracing？ 那这是 observability 一定要做的。
是，对，那像 monitor 整个service 的一些状况。
对、那我个人是加入的时候是对 traffic 这一块比较有兴趣。那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Envoy 其实也是。其实跟 Kubernetes 都是很像，他们都是从一个叫做 CNCF Cloud Native Foundation 毕业的。
是，
那个 Foundation 就是专门产生一些很酷很新的一些 Cloud Project。
是，
那 Kubernetes 当然是最红的，做 Deployment 嘛。
是，
那 Envoy 呢，它就是专门去做 Service to Service Communication、还有做 Reverse Proxy 啊、 Load Balancing 啊、 Service Discovery 这些东西。
是，
所以因为其实近几年来后端的架构都是做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所以可能一个公司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网站，它可能后面是需要好几个小 service 构成的、那这个时候呢 service 跟 service 之间怎么沟通就是很重要的课题嘛。那我稍微用白话一点讲好了，因为我真的很怕听众听到睡着，就是这部分或是这部分被快转。就是说以往呢在做 service to service communication 呢，都会变成是这样。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 service 是用 Java 写的，或是用 Ruby 写，或是用 Go 写的，你会去 include 一个 library。那这个 library 呢，就可能要专门写给 Java client 要写一个版本，写给 Ruby client 要另外一个版本，写给 Go 要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因为他们才知道说，要怎么跟其他的 service 沟通嘛。以前都是这样做，那这样做有几个坏处。就是说，你这样是不是每次如果公司有新的语言，你就要再开发一个新的 library， 让他们做 service to service， 就是 the communication。那这样子好像有一点麻烦，然后变成同一份 code， 你可能要写好几次。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好，即便我们做好了每个语言的 library， 那有一些语言，比如说 Java， 它可能就是 threading model 比较好，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功能会比较多，可是可能 Ruby 它 threading model 比较不好，那我们有一些功能可能就没有在办法在 Ruby 上做。所以 Envoy 就提出一个想法，就说我现在某一个 service deploy 到某一个 server 上，或是说你 deploy 到某个 pod 上，
是
就是一个 service container 的单位，那你可以 deploy 一个他们叫 sidecar proxy， 都是跟着这个 service 一起 deploy 的，它并不是用它不需要跟你的 service 同一个语言，但他们就透过，因为他们 deploy 在同一个 host 上面，他们就透过这个 host 上面的 unique socket 沟通。你可以想就是透过一个打开一个 file， 利用一个 file 去沟通，因为反正都在本机上，你不用考虑说这个网络会中断或干嘛的。所以当你今天有一个 service A， 假设我有一个 payment service， 我说请帮我跟Receipt service 告诉我要产生一个发票，它其实这些 HTTP request 会先告诉你一个 local 的 Envoy Proxy 说，嘿，你帮我找到这个 service， 然后帮我跟他讲话。然后这个 proxy 呢，就会去跟，会找到，可能在 receive service 里面的另外一个 envoy 的 proxy， 会先经过那个 envoy 的 proxy 收到那个 HTTP request， 然后再跟那个对应的 host 的 service 沟通。
嗯哼，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好不好理解，但是就是白话一点可以这样讲。
嗯，是。哎，像就是Kenji， 你们事实上有用 Issue 之类的就 service mesh 的工具吗？还是说，你们 Envoy 就直接 deploy 在某个 pod 上面，当做
Envoy 是我们的 data plane 嘛 ？data plane 就是说，实际上跟其他 service deploy 在一起。
对。
那我们会有一个 control plane。control plan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中央可以管理这些 configuration 的地方嘛？
嗯、
比如说。我希望所有的这些Envoy 他如果发现retry， 比如说你现在跟其他 service 沟通，你发现对方可能五秒内不回应你、
嗯、
你就要再 retry 一次、
嗯、哼，
那这些 configuration 其实是透过一个 centralized service，
是
我们叫做 Envoy control plane 去做的、嗯、然后他也可以针对，就是所有的逻辑都会在那边，也就是说 Envoy control plane 呢，他会去把这些 configuration 推到每个不同 service 的那些 envoy proxy 里面、嗯、让他们去做对应的事情。
嗯哼，
对，概念上是这样。所以 control plane 是有另外一个 deploy 到另外一个 service、
嗯、
然后去管理每一个 sidecar proxy 他们要做的事情。
是听起来蛮有趣的，就是说像 Kenji 你现在在做这个backend service， 那你主要遇到的挑战是什么？是就是 high QPS 或者 low latency 这样的一些 issue 吗？还是说目前主要遇到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就像我相信刚刚听众听到刚刚那边应该已经快准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后端的
我们的听众
水真的很深，有很多真的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后端的技术是很硬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重要的写 code 的部分其实没有到那么难，但是重点是你背景知识如果不够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做相关的开发、
yeah.
比如说光是一个 configuration update 我们就需要一个 zookeeper 来做嘛，
是，
那光是一个 service to service computation 你就要用 envoy 来做，然后可能很多细节啊，你要怎么做retry， 你要怎么做 low balancing， 你要怎么做 service discovery， 很多细节其实是我需要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毕竟是从 mobile engineer 过来的、
嗯、
我就要在这方面花很多功夫去了解我们公司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要读很多文件，然后去吸收这些知识。但是好处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把这套学会，其实很多公司是需要类似的观念嘛，因为我发现后端虽然很难，但是它然后虽然一直都会有新的 tool 出来，新的像我刚刚讲 Kubernetes 出来或者说 Envoy 出来，但是它很多的问题都是过去二三十年大家一直想尝试解决的问题、
嗯、
所以这些核心的观念上我觉得是可以被 reuse， 这些知识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尝试进入后端这一块来做、
嗯、
那我觉得概念就是这样，东西是学不完的，然后挑战一直都在，然后这些系统架构真的是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去学习。
是，
那你刚刚有提到 QPS 对不对？那其实 Square 的不知道可不可以透露，反正我们的 QPS 大概是在每秒20K、
嗯、
也就是大概每秒2万的 QPS、
嗯、
可能不算对比其他网络公司可能不算高，因为毕竟我们是做 merchant 的 merchant 的 size 跟一般 consumer service 的面向 consumer 的服务毕竟还是不太一样。
嗯哼，是，刚刚 Kenji 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其实 backend 的一些 service 如果说要真的要做得好的话，事实上有蛮多的一些挑战，包括说你对于整个 architecture 的一些 design， 那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 computer science hardware 的一些了解，因为你如果说要做一些优化，怎么样去做一些 performance tuning， 然后做一些 load testing， 那一定要去了解到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就是资料结构演算法的提升performance tuning 不够之后，你接下来就会去了解说不管是 networking 啊或者说 hardware 的一些 design 是不是能够提升你的一些 performance。 所以说事实上 backend 的一些知识事实上是蛮多需要去学习跟了解的。当然也随着就是技术的一些演进啊，包括从可能早期的 mono repo， 那就是可能大家都放在一个同一个 service， 那避免说会有一些 networking 的这些 overhead。 但随着一些 microservice 的演进，事实上开发的难度是越来越复杂。你包括要怎么去做 networking 的一些 routing 啊，或者说去做 firewall 的一些控管啊等等，都是蛮多的挑战，也蛮多有趣的一些议题可以学习的。不过就像 Kenny 讲，就是说其实 backend 的一些 knowledge 其实上是可以持续的去 reuse， 你不管是换到其他公司，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product， 其实上都会有 backend service 的存在。那相信就是 Kenji 未来也会遇到很多挑战，那也希望之后有机会 Kenji 可以多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
对，其实像我最近深刻的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说我现在新的组做 traffic engineering， 很多时候用到 computer networking 的观念跟知识，就是一些 TCP IP 的 protocol 啊。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学过，就是有学过那些 OSI 网络的总共有七层。可是当时你在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我真的会用到吗？我真的会知道说这些封包在传递的时候它是用到什么 protocol 吗？然后发现我现在的 team 真的是需要用，所以我就要恶补很多以前漏掉的知识啊，或是要去再补足一些比较新的部分的地方，对吧、啊？比如说像 low balancing 就分很多种，你有分 L4 的 level 的 low balancing， L7 的 low balancing，
是
就是根据你的 protocol 想要针对的部分不一样，你要有不同的 strategy 去做 low balancing。所以这些知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些是来自很久以前的知识，只是当时在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未来会有机会用到的。
是。OK， cool。 那我们在这一节中其实讨论蛮多啊，从就是 mobile 的开发聊到就是 CICD， 还有软体开发的一个生命周期，还有包括就是蛮细节的一些就是不管是 Envoy Service 或者是说microservice 的一些东西，相信可能有兴趣的读者听众可能会就是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是蛮难得的一个经验分享。那如果说可能还听不懂的听众也没有关系，未来如果说你可能有遇到相关的一些issue 或者议题的话，你可以未来可以再回来复习相关的一些知识。那相信就是这一块未来有蛮多有趣的挑战或者议题都可以再持续的探讨。那这一节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讨论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去讨论说包括就是个人的 engineer 的一些 personal 的一些 career 的 planning 啊，或者说一些未来产业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议题。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那我们 DevMurmur 下一节见咯，拜拜。